撒加利亚的预言写成于旧约时代的末期，这些预言翘首以待着弥赛亚的到来。对处在灵性低落期的上帝百姓而言，那段时间无比黑暗与艰难。他们刚刚从巴比伦困苦流离的70年流亡生涯中归回。撒加利亚所写的这八个意象和其余预言，目的是为了鼓励上帝百姓以坚韧的心度过这段黑暗岁月。他们蒙受上帝的指示，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遭毁坏的城墙。上帝借着撒加利亚所描绘的未来充满了盼望，这不只是为了鼓励2500年前的犹太人，也是为了鼓励今天的我们。本卷书蕴含着丰盛的属灵财富，它呼召犹太人转向上帝，而上帝则应许转向他们。他宣告上帝在完全掌管万有，他统管万邦，他的教会有着光明灿烂和鼓舞人心的未来。盼望这些讲座能大大鼓励你，祝福你。本系列讲座的题目是撒加利亚的意象，这些意象出现在撒加利亚书1-6章的预言中。我们今天的第一课的标题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来自于撒加利亚书1章1-6节。最近有人问我最喜欢传讲圣经中的哪卷书，我的回答是撒加利亚书中的预言。为何我最喜欢这个部分呢？在圣经中，这卷书并没有那么有名，其中的一些章节并不容易解释，里面也出现了奇怪的意象。尽管如此，这卷书中仍有许多事情是浅显易懂的。此外，撒加利亚书的预言中还充满了基督。对基督徒而言，基督就是头等大事，认识他、信靠他并爱慕他，就是得救之道。一旦得救，这就会成为我们一生的激情。牧师在他的每一篇讲道中都要格外地传讲基督，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圣经其实全都是关乎他的。旧约圣经为基督的降临做预备，从创世纪3章开始，弥赛亚降临的预言就出现了，祭司职分、会幕和献祭全都是这位降临救主的预表。而福音书则让我们看到了他实际的降临、受死与复活。使徒行传继续了他教会的增长与扩张，使徒书信则向我们解释了基督是谁，以及我们当如何回应他代赎性的受死。最后，启示录向我们描绘了将来和基督的再临。撒加利亚的预言出现在旧约时代的尾声，它是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卷书，翘首期盼着弥赛亚的降临。对上帝的百姓而言，这个时期充满着黑暗与艰难，他们的灵性处在低谷。撒加利亚所得的意象和言语是为了鼓励上帝的百姓以坚韧的心度过黑暗的岁月。上帝借着撒加利亚提供了一幅乐观的未来图景，这不仅适用于2500年前的犹太人，也适用于今日的我们。该卷书要求犹太人归向上帝，这样上帝就会转向他们。他宣告上帝掌控一切，他执掌列国，他教会的未来是灿烂光明和鼓舞人心的。本卷书的前6章一共赐给我们8个意象，我打算在本系列课程中与你一起思想这些意象，我相信这会大大鼓励你，成为你的祝福，正如他们对我也是如此。今天的这一课会对这些意象做些介绍。写作本书的先知的名字非常重要，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这真的很奇妙。我们很容易以为上帝离我们很遥远，有时候我们感觉他好像把我们忘了。因着自己的不信，我们看不见，其实他在主动地拯救他的教会。 上帝的事业在某些地方是极其弱小的，我们可能甚至会产生他是不是睡着了的感觉，但并不是这样。想想这位先知的名字，耶和华守约的上帝，纪念，他怎么可能忘记呢？他是不能撒谎的上帝，他已经与自己的百姓立约，他有责任拯救并祝福他们。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诗篇121:4，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而他正在将其付诸实施。重要的是，要记住，无论在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基本上都只有一条救恩之路。只有借着基督，上帝的羔羊的献祭，罪人才能永远得救。只有一个恩典之约，虽然他在旧约时代的施行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罪人是以同一种方式得救的。恩典之约的唯一条件就是信心，人们需要悔改并相信福音。与新约时代一样，旧约中的男男女女也需要重生。没有人是因为遵守律法或履行宗教仪式而得救的。保罗对罗马的基督徒说，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只能显明我们的罪，并将我们定罪。因此缘故，他是驱赶我们到基督面前来的师父，好使他成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唯一的盼望。上帝的教会，无论在旧约中还是新约中，都是一个由信靠基督且靠恩得救的蒙选的罪人所组成。斯提凡提醒我们这一点，他将离开埃及而往应许之地行进的上帝百姓称之为旷野中的教会。撒加利亚的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几分相似，对上帝的百姓而言，他们都令人很沮丧，教会极其软弱和荒凉。虽然犹大被掳巴比伦70年之久，但在公元前539年，马代人与波斯人的领袖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次年，这位新的君主颁布谕令，允许犹太人回到故土并重建圣殿。许多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安居乐业，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因此只有相对较少的人真正回去。不久以后，主的祭坛在耶路撒冷重新树立起来，对上帝的公共敬拜也得以恢复，他们开始重建圣殿，但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他们人数稀少，资源有限，同时还面临着周围敌对的各族，尤其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很快就泄气了，于是他们放弃重建圣殿的工作，他们更关心的是建造并装饰自己的家，开发自己的土地。20年后，也就是在公元前519年，大流士王第2年的6月初1日，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对以色列人讲话。他说，哈该书1:2，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真是常常拖延呐、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我们却说还没到时候。我们说等我时间更富裕的时候再做。上帝在第4节用措辞严肃的话挑战犹太教会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他们住在华美的天花板的房屋里，而主的殿却是一堆乱石。上帝呼召他们说，哈该书1:5-6，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些话掷地有声， 犹太人并未享有上帝的祝福，他们不仅没有在经济上富足，反而收得甚少。他们赚了钱，将钱放在钱包里，而这些钱包似乎底部有洞，钱消失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工作，他们不仅没有变得富足，反而越发贫穷。感恩的是，他们听从了主的话，在当月，也就是6月24日，他们开始重建上帝的殿。两个月后，主的话临到了撒加利亚。与哈该一样，撒加利亚所得的事工也是鼓励犹太人建造上帝的殿。又过了4年，圣殿才得以建成。与所罗门时代相比，他们在哈该和撒加利亚时代的财政资源极其有限，他们的人数非常稀少，其实他们很容易灰心丧气。但上帝却借着哈该对他们说，哈该书2章8到9节，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二圣殿的荣耀要大过第一圣殿，因为万国所羡慕的，也就是弥赛亚，他要来到这殿中传道，并让其中充满他的荣耀。虽然撒加利亚与哈该一道加入了这个鼓励建造圣殿的事工中，但他并未止步于此，他所得的意象启示出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他的许多话不仅是对公元前519年的犹太人讲的，也是对今日的我们讲的。研究这些意象会使我们成为在自身所处时代为主做工的乐观的基督徒，盼望福音广传于世，犹太人归向基督，以及在那之后所应许的临到外邦教会的死里复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15节所说的，这完全不是人的工作，上帝会成就这些事。属灵的圣殿，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基督必以铁杖执掌列国，万膝都要向他跪拜。诗篇72篇11节说，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意象乃至整卷书的简介部分。在1节，上帝说，大流士王第2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与整本圣经一样，我们在撒加利亚书里所看到的不是纯粹的梦境想象和先知的反思，它是神圣的启示。今天的许多人甚至是教会领袖，他们认为圣经无非是人手的产物。不，正如我们在1节所看到的，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彼得对我们说，彼得后书1章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这些先知被上帝的灵所感，因此他们所写的内容就是上帝真实的话。理解这一点相当重要。其他所有宗教无非都是人的思考，他们想象着上帝的样式和要求，但在圣经中，真上帝诚然在说话。保罗解释了我们在圣经中拥有的是什么。他说，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意味着全本圣经其实就是上帝所呼出来的。此处所使用的 dinastas 一词指的就是上帝将圣经呼出来。我们在这卷书里所看到的不是撒加利亚的思想，而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这信息不仅是对公元前519年的耶路撒冷百姓讲的，也是对今日的我们所讲。 这是赐给我们的神圣启示。此外，它的全部内容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它对我们有教训、督责、纠正和指导的作用。耶稣常常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对耶稣来说，经上记着说，比如马太福音第四章四节，就等同于上帝说，带着上帝的全备权柄，因此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基督认可圣经的权柄，我们也当如此。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断言，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它要永远坚立。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无误无谬的。事实上，上帝今天依然对我们说话，不过是借着圣经。他的灵光照我们的心，将真理镌刻在我们心上。我们得救所需知道的一切都记载在圣经中。他向我们宣告，正如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三问告诉我们说，人对上帝当尽什么，并且上帝要人当尽什么责任。我们要像对上帝那样百般尊重圣经。他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从而逃避上帝的愤怒，而这愤怒会毫不留情地临到一切在不信中冥顽不化的人。我们必须顺服，逃离将来的愤怒，并奔向唯一的救主，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另外，说到忠心的传讲福音，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对追随他的人所说的话。他说，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传道人在今天传讲主的话语，这一举动必须被视作好像是上帝亲自讲话。因此，首先我们在第一节注意到天上的上帝讲话，而我们必须留心。第二节说，上帝向你们的列祖发怒，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列祖发怒，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处处都是房屋烧焦后的断壁残垣，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他的宫殿被付之一炬，他的圣殿沦为废墟，圣地变旷野，荆棘和蒺藜丛生。古时的先知曾发出警告，人们若不悔改，审判就会降临，但他们将此当作耳旁风。尽管如此，先知的话并非毫无意义的威胁。耶利米对犹太人说，他们要在巴比伦待七十年，他的话应验了。上帝看见了偶像崇拜、道德沦丧、破坏安息日和剥削压迫。他是圣洁的上帝，而他恨恶罪，他想要自己的百姓成为圣洁的百姓，爱慕且顺服他，借着遵守他的诫命，他们表明自己真心爱他。悖逆就是不爱上帝的结果。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因为教会这般的软弱而忧伤。在英国，相比于从前，去教会的人更少了，许多大型教堂已经荒废，其他的被用作仓库，有些沦为酒吧和夜店，还有些被改造成公寓。就在不久前，大部分人都还去教会。基督教在过去备受社会尊敬和尊重，可悲的是，它在今天却备受藐视。上帝的教会被人遗弃，只有那些提供世俗音乐和消遣的教会看似在增长。世界入侵并接管这些教会，敬拜不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了迎合人的趣味。上帝已经离开我们的教会，圣道的传讲不再具备能力，真正重生的人少之又少，教会似乎已经被上帝遗弃，他默默等死，沦为废墟。你感受到了吗？你因为教会的低落而愁烦吗？它是你的负担吗？你关心教会的将来吗？第三节，你们要转向我。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三节出现了一个上帝所发出的伟大呼召，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根本来讲，上帝告诉犹太人，他们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们好比迷羊背离上帝，处在反叛他的状态中，他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他们取悦的是自己，不是上帝，他们背弃了他。可悲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一直存在。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中，马拉基的预言所传达的也恰恰是这个信息。该书创作于大约70年之后，马拉基在第三章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可见他们传讲的信息是一样的。这则信息与今天的我们不也是高度相关吗？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似乎已经从我们国家甚至教会中间销声匿迹了。我们不再敬畏上帝，对他的爱少得可怜。我们贪爱享乐，却不爱慕上帝。我们过分的醉心于自己的工作、家族、家庭、朋友和娱乐。上帝并不是我们心灵和生命的中心。难以置信的假冒为善充斥在我们中间，我们用嘴唇亲近上帝，心却远离他。虽然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却不具备本该有的庄重与真诚。我们假装自己是良善的真基督徒，但这全都是矫揉造作。我们忘记了上帝的眼睛正看着我们，他判断人不是凭外貌，他看得见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里面的朽烂在他那里一览无余。可见这里出现的是对悔改的呼召，犹太人当归向主，而我们也需要归向上帝。查验你的心，思想你的道路，在上帝话语的亮光中评断自己，按照上帝律法和他无所不察的标准来鉴察自己，想想加略山以及基督为我们的罪所受的一切，看看基督那妙不可言的爱，不要忘了是你的罪将他钉在那根木头上，罪是多么可怕呀。上帝说，你们要转向我，为自己的罪悔改，恨恶你的罪，在忧伤中离弃罪，因自己没能服侍上帝而哀愁，让基督的爱激励你献上新的顺服，使基督成为你的主，借着你的悔改表明你对他的爱，寻求他的恩典来帮助你。一些人以为他们只需要在自己基督徒生命开端在归信的时候悔改就行了。事实上，我们每天都需要悔改，我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的罪悔改，并重新相信耶稣。第三节里是一个应许，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可见第三节提供了一个应许，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我们想要上帝的临在与祝福，不是吗？犹太人为何会流亡？因为上帝离开了他们。一旦上帝离开他们，他们就无法胜过自己的仇敌。就好像参孙失去自己的头发，他就变得像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一样。上帝若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一人追赶千人。现在他们回到犹大，上帝向他们施恩，他们被允准归回故土。然而似乎他们并未吸取流亡的教训，上帝管教他们，但他们却无视他的惩戒之杖。他们的确不再敬拜巴利，他们抛弃自己有形的偶像，但他们又用家人、家庭、田地和财产为自己造了神。他们没有专注于上帝，没有服侍他和建造他的殿，反而为自己的房屋、农田、生意和快活而忙碌。 不过，他们其实是将自己赚来的钱放在有洞的口袋里，一赚来钱就不翼而飞了。他们的劳作中没有祝福。此外，他们的仇敌还在四围惊吓他们。当上帝与以色列同在的时候，埃及人无法奴役他们。追赶他们的埃及大军全都淹死在红海中。当上帝与他们同在，耶利哥的城墙就倾倒在他们面前，他们只需要绕城七日，吹号并呼喊。因着上帝的帮助，年轻的大卫仅凭机弦甩石就能战胜强大的巨人歌利亚。今天的教会软弱，遭人藐视，没有力量，真归信者少之又少。但这里却有一个伟大的应许，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上帝会回心转意，要是我们能悔改，那我们一定会大大蒙福。上帝要是回心转意，那现在的情况会是多么不一样啊！你要亲自去尝试见证这一点，去试试他，你就知道他多么信守自己的应许。第四节说，不要像你们的列祖，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其中有一句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从前的先知呼召你们列祖悔改，可是他们却不愿意。你们的列祖无视这些先知，在自己的罪中我行我素。他们来到耶利米那里求问上帝的话语，他们说自己愿意顺服上帝说的任何话。然而，当耶利米将上帝的话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愿顺服，他们早就心意已决。他们的列祖来听以西结的话，可他们却把他当作异人。对他们而言，他好像一位乐师，他们的话逾越了他们的耳朵。同样，他们听了以西结的话，却没有顺服。你我绝不可像我们的列祖一样。毫无疑问，今天我们正为我们列祖的罪而受苦。我们受苦和软弱，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罪。上帝因他们的罪，因他们外面任性，里面却充满了情欲而忧伤。他们的假冒为善激怒上帝，他看见他们的骄傲、贪婪、嫉妒、争竞和不道德。他留意到他们未能照着他的道训练自己的儿女，留意到他们尊重那些否认圣经的全被漠视的自由派学者。他们让那些精明的不信之人掌管神学院，训练人们投身侍奉，但这些人却训练人们怀疑圣经并破坏全备的福音。不可效法他们。你们的列祖不在了。第五节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所以在第五节，先知问他们的列祖在哪里。这些列祖无视众先知的警告，于是审判临到他们，他们就不在了。刀剑取走了他们的性命，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城中的饥荒与疾病也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闭，余剩的人则成为俘虏。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的列祖也死了。他们一面在讲台上鼓吹自由神学，一面又让世俗主义在台下大行其道。上帝的话语饱受质疑，牧师可以在批评真理、否认创造、拒绝基督的替代性救赎的同时，依然身为牧师。他们不再追随圣经有关敬拜的指示，也就是敬拜的限定性原则，却转而将敬拜变为取悦人的事情。教会不再以上帝为导向，而是迎合慕道友，他们在意的是不得罪任何人。可这样的结果却是他们得罪了上帝。如今你们的列祖已经去见那位审判官了，他们要向他交账。那些警告他们的先知已经不在了， 那些抵挡侵入教会的不信潮流的忠心传道人已经去世了，那些警告教会所遭遇的属灵危险的敬虔人已经得他们的奖赏，他们警告不要犯罪，但却遭受无视和轻看。人生短暂，交账的日子正在逼近。上帝的话语永存，第六节说，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可见第六节说得非常清楚，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上帝的话语是真确的，也已经被时间检验过无数次了。上帝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不会落空，圣经是不可能被破坏的。犹太人恨恶并嘲笑耶利米，但他们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耶利米说的是真的，且已经发生了。他们以为耶路撒冷永远不会被摧毁，他们万分肯定上帝绝不会任凭自己的殿被烧毁，但这些事恰如耶利米和其他先知所警告的那样发生了。上帝的威胁可不是空洞的话语，我们必须聆听他说话的内容。归向上帝吧，丢弃自己的偶像，在他面前谦卑自己。雅各书四章八节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归向上帝，他就必归向你们。今天我从上帝那里警告你，莫要忘记上古世界所发生的事。在120年之久的时间里，传义道的挪亚一直呼召罪人悔改，但当时的人却掩耳不听。方舟建好了，但他们却不愿意进去，他们顽梗地过着自己没有上帝的生活。接着洪水降下，他们全都被毁灭了。这时再去敲方舟的门已经太迟，上帝已经把门关上，没有人能将其打开。罗德警告自己的女婿硫磺与火就要从天而降，可他们却以为他说戏言，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罢了。但次日清晨天火降临，他们都被摧毁。有人告诉耶稣，希罗亚楼倒塌砸死了18个人，他却警告人们说，你们觉得砸死的这些人比其他人罪更大吗？不，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无论遇到怎样的意外事故和人间悲剧，我们都应将其视作从上帝而来的警告。这是上帝的声音，并不是说那些经受这些事的人比没有经受的人罪更大。相反，我们全都配经受这些事。况且倘若我们不悔改，那我们所要遭受的远比这还要糟，那时我们会在地狱中承受永远的苦痛。你现在得救了吗？倘若你已经得救，那你的确是安全的，但倘若你尚未得救，你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对你而言，悔改何其重要。这个世界注定要毁灭，地狱是真实存在的。你要与上帝和好，离弃你的罪并信靠耶稣，逃避将要来的愤怒，将自己交托于基督，求他怜悯。各位基督徒肢体，让我们都为自己个人的罪悔改，让我们向上帝回转，他已经应许要向我们回转。倘若我们悔改，那我们一定会经历他的祝福。作为个人，我们需要上帝与我们同在。作为教会，让我们在圣经的光照下省察自己的道路，让我们归向主，为自己的罪悔改，让我们在自己的教会中持守崇高的圣洁标准，让我们教导上帝全备的话语，让我们实践真正的教会惩戒，让我们严格按照上帝在圣经中锁定的要求来敬拜他。 我们渴望复兴，巴不得我们悔改，因为主已应许要转向我们。阿们。